不是怎么呢？第三节，举止行动要恭敬。你看，这就是恭敬了，他的意思是一样的。恭敬啊，恭敬，那就是人家对你，你恭敬别人，你尊敬别人，别人也是尊敬你。好，那么对于少年妇人，就是要到第五节，谨守，看见那个字了吧？谨守这个字的意思，也就是庄重的意思。少年妇人，谨守。庄重，那这个做妈妈的要在儿女的面前要庄重，就是使人能够尊敬你。好，那我想这里啊，有这几个字我们可以在哪里用，还有呢，就是在老年人来，还有一个叫自守，这老年人第三个他就讲了自守。自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思想，成就。思想要被成就。思想被拯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个人的思想一定要在圣灵的管理下，要去想，不是我想什么我就要做什么，所以思想很重要。节制跟思想有关系，因为你喝酒啊，没有节制啊，做酒的如虎啊，那怎么办呢？你怎么能够不觉得如何呢？那就说思想要能拯救，我可以控制我自己，我不喝就不喝，我需要喝我就喝。甚至你不是说所有的酒都不能喝的，基督徒在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喝一点酒，那个不要紧的，但是你要控制自己，不要醉酒，不要醉酒啊，圣经里不能醉酒。所以节制跟思想能拯救有关系。端庄就是可敬的，又能够尊敬你，那么你的行为说话一切要端庄。有一个弟兄讲，什么情况使一个人别人对他失去尊敬，就是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那是完全不能控制自己，又拍桌子，又动板凳，又指又骂又跳，那个没办法，就是这种发脾气的时候，把一个人全部很粗糙的就把一个人暴露出来了，在别人面前看来你不是端庄了，你不可以恭敬的。好，我想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老年人还有一个叫自守。那么自守呢，他让我们讲到谨守啊，这两个字是有关系的。对青年妇人，他要谨守，就叫做有这个管理很专注，也就是你的思想要能拯救，就是我们每一天思想是怎么想的，什么来引导我们的思想。基督徒的思想很多，我们以为我自己想的，实际上不适合， 实际上是撒旦把思想搬进来。你们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就是马太福音十六章，主耶稣他要上耶路撒冷去，要被卖，而且要钉十字架要死。彼得马上就讲，这是万不可啊！彼得很爱主耶稣啊，他马上说不可啊，他说话了。主耶稣马上怎么讲呢？撒旦，退我后边去。那主耶稣就是撒彼得这一个思想，外面看起来他的确是很爱主，但是实际上不是从神来的，是从撒旦来的。如果他是从神来的，他就应该顺服主耶稣说的话，让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为我们死。那么彼得不是这样，所以这里看出来彼得的思想能够被撒旦利用，我们的思想也能被撒旦利用。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每一天一定要花一点时间，十分钟也好，十五分钟也好，电话都不要听，你就一个人关上房门，在神面前好好祷告，好好读一段圣经，一节两节三节四节都可以，不一定要读一天。这一个时间就是我们亲近主的时间，是我的思想能拯救的时间。每一天一定要是这个。如果一个基督徒你没有一段这个时间出来，你看我们的思想不容易被控制，一定要这样做，而且要从小这样做。我知道好多青年的基督徒跪在那里祷告，先跪在那里做圣经啊，有的人花了半个钟头，有的人花了20分钟，但是每一天早晨他就得到生命的供应。但是你这样做的时候，每一天撒旦的思想如果来到你的思想里头来，很容易一年就提醒你这个一天，这是撒旦。所以这种思想一能保守以后，一能拯救以后，这个人他是走的是一条正路，思想是非常重要。好，下面我们看第六节，一群少年人要经手，我们少年人也有啊，你不是没有经手了，少年人也有经手，你就受到思想啊。你看每一个人都有，老年人有一个自守思想，老年妇人他这里提到他要恭敬，少年妇人要经手，少年人要经手。所以他这种思想的问题最近的非常重要，一定是思想的问题很重要。如果思想的问题不能解决，那么就不容易说保守了。所以这里谨守第六节，你看我们读第七节，第七节它是对于提多来讲的，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底下又来一个端章，端章就是可敬的意思，要提多，你要可敬端章啊，这个呢当然最合适的是你来了，这是端章，恭敬可敬提多。提多除了他说的端庄以外，好了，他也讲到第一个善行的榜样就是他的行为，第二个是教训要正直，第四底下就是端庄，言语神权无可指责。所以这里就对提多他也提出这个要求了，好不好？这里说到端庄啊，我们就把这几个先排一个队，然后我们再说下面。好，那我们再看底下，就是我们第十二节，教训我们出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你看，这有一个自守的，我们也要自守。
四手紧守四手，那就这里又是四手紧守四手，就是思想四手就我们大概都应该定。
所以保罗在这里很注重思想的问题，就是一个基督徒的思想。我们讲我们的魂的功能有思想、感情、意志，所以他这里就提到要注重我们的思想，有一个被拯救的思想。好，那么这几方面呢，我们再看一点啊，节制就是不给任何东西做奴仆，这叫节制。端庄就是可敬，你使别人能够尊敬你，别人看见你他就尊敬你了。至少就是思想要么保持，所以这一个什么时候一个人可以节制，就是你能够控制自己，那一定你的思想要被拯救。思想不被拯救，你控制不了自己，你想喝酒就拼命喝，做酒的奴仆了。什么时候是端庄，也是你的思想被拯救了，你在人的面前就是让别人尊敬你，他跟你的一言一行是能够尊敬你。所以老年人、老年男人、老年妇人、青年妇人，这里都说到要有可敬的，是应该能尊敬你。青年妇人在家里孩子们要尊敬你，啊，这个很重要。老年妇人、老年人在教会里头，人家都能尊敬你。他看你说话，你的一切的行为是可尊敬的，啊，可尊敬的。另外，在家庭里头也是这样。家庭里头，做父母的要让儿女尊敬，啊，这个家里就有秩序了，不尊敬就没有办法。所以在这里讲到，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下面我们就要讲，夫人就要讲在工作中、工作上，各个方面，我们都要把神表的表现，把神啊表彰显出来。好了，那么我们又看，从第二节开始劝老年人。老年人要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那就是说纯全的意思就是纯正。爱心、信心、忍耐我们讲过了，也就是说在各个方面这个老年人有节制、有端庄、有自守，这几个字大家弄清楚哈，我就反复讲节制、端庄、自守，好不好？要把它弄清楚那个意思。那么弄清楚这个意思以后，我们就知道他这个老年人就有别人就能够尊敬他，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是神权的、神正的。对人有爱心，对谁有信心，而且又能忍耐。现在说老年妇人举止行为要尊敬，他是能够受人尊敬的。不说谗言，这个谗言这个字啊，在原文不是谗言，是魔鬼。谗言是实际上说谗言就是说魔鬼啊。不给酒做奴仆，那就是说他能够节制了啊，老年妇人能够节制了，不给酒做奴仆。他又使人能尊敬他，他又不说谗言，嘴巴不说谗言，要用什么说什么呢？用善道教训人。你看，魔鬼的话不讲了，但是要讲好的教训。善道，善就是好，好的教训。好，底下马上就讲好指教少年妇人。我想老年妇人一般都是教训青年的妇人，对不对？你还一个弟兄去教导好像不大恰当啊，一个老年妇人 在老年脑子内他就很容易做这个青年就没做工作，他要告诉他。那么告诉这个青年妇人怎么样爱丈夫爱儿女，那我们看这就是要求了。谨守，其实谨守这个字就是思想不拯救啊，思想不拯救，有的地方也把它翻成三章。贞洁，料理家务，这个料理家务很重要。我知道有的姊妹就来问过我，我到底搞工作重要赚钱重要呢，还是要管家重要？有的人就是赚钱重要了，这个孩子都管得好了，没有人管的。所以他这个就是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恩这个字是善的意思，好待人，好的善的。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个次序是神安排的。安排姊妹可以把我的意见说出来，那么最后看弟兄怎么想了。他这里还有一个顺服，这是家庭的问题了，所以在家里的问题了，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道就是神的话。如果一个善念妇人爱丈夫又爱儿女又谨守又贞洁料理家务，谨守就是思想蒙拯救了，对人也很善，就顺服自己的丈夫，不但爱丈夫还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了，神的话就不会，神的真理就不会毁谤，别人就看到不同。哎呀，这一家人真是基督徒的生活，这一家人家里就是满了神的同在。第六节，目前少年人要谨守，就是思想不拯救。少年人的思想容易跑啊，什么时候都容易往外面跑，因为少年人雄心很大啊，我将来要做什么，总是想得很高很高。但是因为他还没有实际的经历，实际上很多事情他是做不到的啊，做不到的。有一个弟兄在那里讲，他在小的时候啊，青年他就想，我以后要发大财，以后啊，我的祖母买一栋房子，祖父买一栋房子，妈妈买一栋房子，爸爸买一栋房子，外祖父买一栋房子，他就想了，他要发大财，什么都买好了，他是这样想的。我要到哪里去留学，有这个雄心大志，但是最后一样都不行，这是自己想。所以这个思想要蒙保守，要回到神的面前去。第七节，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善就是好的，就要其多一定要好的行为，而且要在基督徒中间做一个榜样。因为其多是一个传道人，传道人他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榜样在弟兄姊妹的面前。在教训上要正直，教训因为他是传道人，他一定要讲话，那么你讲的这个内容你一定要正直。正直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没有坏的东西，没有坏的东西。而且因为他是一个传道人，他就要端庄，端庄就是使别人能够敬佩你，能够尊敬你。言语神权，神权这个字就是神正，不但教训上是对的，说话都要正直啊，平常说话一个传道人也要正直，无可指责，就说别人没有什么办，没有来指责你的。将来反对的人尽无可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惭愧。一个传道人他在做工的时候一定有人会反对他，不可能没有反对。但是别人反对你不要怕，因为他说反对的人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就是找不出我的错，因为一切你都根据圣经，你的行为也是好的，你说的也是对的，教训也是对的，你就不要怕人反对你了。那些反对的人最后要自觉惭羞愧， 因为他找不到啊，你的错啊。这是对提多，因为他是一个传道人，这是保罗的同工。第九节，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这一个就是对于仆人了。因为那一个是奴隶社会，那是有仆人的买的奴隶。那么我们今天也有仆人啊，我们家里可以请仆人，我们也可以做别的仆人。我要打工啊，我也是仆人。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欢喜喜欢。不可顶撞他，顶撞就是反对的意思。因为你是做仆人，他是主人，主人让你做什么，那你就应该去做，你不能反对他。除了一条，有一条你不能听他的，就是说他不准你信耶稣，那就不行了。他要你拜偶像，那不可能。其他他家里的事也好，他工作上的公司的事情也好，他怎么安排你，你就应该怎么去做。第十节，不可私拿东西。那就是什么叫私拿东西？没有得到别人的允许你就把东西拿。那么我知道很多有人在公司里打工，公司里的，在大陆啊，这里我不知道了，公司里的用具他就往家里拿了，信封、信纸、笔、过去蓝墨水，这些都往家里拿，这就不好了啊。因为你公私不分了啊，这些不义了，不公义的事情。所以别人的东西就是别人的东西，主人的东西就是说你不能随便去拿。要显为忠诚，要显为忠诚，就是你做的任何事情让主人知道你是很忠心的。我曾经举过一个见证，我还青年的时候，我在上海，有一个老姊，有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也是老姊妹啊，他家里给请了一个老姊妹，那个老姊妹可能比他的年纪还大一点，就在家里做一些家务事，煮饭啊，洗洗衣服啊，做做清洁，都是姊妹。但是这个做工人的这个老姊妹，在他家里做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稀奇，有的事情他怎么做呢？比方妈擦桌子，我们都是擦这个面上嘛，但是这个桌子面他要把擦下面，擦凳子我们都擦面上嘛，他要擦下面。那么我们这个传道的这个姊妹就问他了，他说你怎么要擦下面呢？下面有谁来看啊？他怎么讲啊？他说人不看谁来看。对了，他说我做任何一个事情不是只做给人看，我是要做给神看，不然你不看神要看，所以我要擦下面。哦，你就看你这个见证，就是忠诚啊。他忠诚不只是向主人忠诚，他是向神忠诚。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不是坐在人的面前，乃是坐在神的面前。因为坐在神的面前，所以我知道好多弟兄姊妹办公司很愿意请基督徒，特别我在深圳的时候啊，有的弟兄姊妹在办了公司，从香港来在深圳办公司，指明的要找基督徒。为什么？他觉得这个基督徒不讲究时间，加点班他又不能说我非要你要多少钱，很尽忠的在那里做，他要找基督徒。而且这些基督徒如果是这样的话显得很忠诚的话，你看底下，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这个道是教训嘛，尊荣我们救主。尊荣这个字在原文是装饰的意思，就是荣耀主吧，荣耀主神的教训。那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有神的教训，所以我给你打工的时候你就看见我是非常忠诚的。第一个就荣耀主的名， 我也知道有好多老板不信主，这个工人是打工的打工仔呀信主了，他就给老板传福音了，有的老板也就信了，你看就把神的话就传出去了。所以这一个就是嘴指着仆人来讲的仆人来讲。十一节，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那么我们一个仆人也能把神的恩典就众人的恩典也可以表明出来，因为主人不信嘛。所以有人讲基督徒做见证不是用嘴巴做，不只是用嘴巴做吧，还要用你的行为做，用你的生活做，用你的工作做，来自己显出来你是一个基督徒，这个见证从你的身上就活出来了，人家一看见，哎呀，这个人跟别人就是不同，为什么？他就生了见证。十二节，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原来没有这个心字，就是除去不敬虔。敬虔我们已经说过，敬虔就是神从他身上活出来，人家看见他就觉得好像看见神了，神在肉身显现，就这个人不同，他的嘴巴里头也不说很脏的话，他的行为也很正直，不好的事情他也不做，自己在家庭里，在教会里，在工作上，他就是非常认真忠实的，又有爱心，对神又有信。所以十二节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情欲这个字就是欲望，我们不要对世界的很多东西有一个欲望就是爱世界，这个意思就是爱世界，世界上的事情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要沉溺在世界里头去，不要去追求那些世界的东西，不去追求。我们这个温哥华有一个学校，好像就在贝拉比，叫做烧死两千吧，就在贝拉比。那么台湾人很多，香港人也有，但是有的人呢就不愿意把孩子送进去，因为送进去的孩子就要比。今年我开的车是日本牌，明年我就要开个什么车，今年我是一个大哥大，明年我又要一个什么东西讲究穿，讲究享受，就不愿意了。为什么？这就是世俗的欲望世界里去追求，我们不能让孩子在世界里去有什么追求，世俗的情欲。青年人是这样，大人也是这样世界有很多可以追求的，有很多的欲望，但是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放下来，不去追求了。在今世自守，这个自守又是思想得到拯救。你看对于我们来讲也有一个自守，思想要能拯救，我们怎么不去追求世俗的情欲的东西呢？怎么要那些不敬虔的东西不要呢？那就是说我们要思想能拯救，我思想里首先就不想到这些东西。公义，公义是指着我们的行为，一个基督徒的行为要公义，对人要有义，要公义。我们讲神是圣洁的、公义的，圣洁是说神的性情，公义是说神的作为。神做任何一件事情必须是公义的，神以后对人的审判也是公义的，公义就是是非，就是好坏，神做事一定是根据公义的。下面一个是敬虔度日，敬虔我们刚才讲了，就是神从你身上活出来。十二节那个不敬虔就是反的，它是敬虔的前面加了一个不字就是，所以它的编号不同， 那就是不敬虔。所以我们要敬虔度日，就是我过日子是天天我过日子都要自守，都要公义，都要敬虔。自守就是思想的问题了，公义就是我的行为的问题了，敬虔那就是我的心里了，有一个生活出来，我心里有一个敬虔的生活，能够让神从我身上出来。十三节，等候所盼望的福。那么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又是不是在那里等候我们盼望神的祝福临到我们的身上？一个人如果他是每一天都是在自守公义敬虔里头度日，又免去了世俗的情欲，神的祝福一定到他的身上。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这个和字后面有两个小字，就是有的书古卷里头没有这个和字。如果没有和字，那么这就是一回事情，是怎么样呢？就是并等候至大的神，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那就是救主耶稣基督就是至大的神。现在很多人说主耶稣不是神啊？为什么他说他不是神呢？他说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他不过是神的一个先知啊，不过神把他提拔起来，这就不对了。圣经里头至少好几处圣经要说到主耶稣就是神，这些圣经节我们应该把它弄清楚。这里就是一节，就是主耶稣就是神，至大的神，主耶稣就是神。我们还可以读两处的圣经，一个请我们读约翰一书，我还没翻，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二十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二十节，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请我们注意下面一句话，这是真神也是永生。主耶稣是真神啊，像耶和华见证人啊，这些都是反对的，都是主耶稣不是真正的神，都是神提拔了一下他，高了一下他。主耶稣就是真神，你看这里又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真神。我们曾经读过犹大书，请我们把犹大书再读二十四节，这几节圣经都很重要。人家有人问你主耶稣是不是神，这里告诉我们圣经明明讲是神。我们往后面翻犹大书，第二十四节，犹大书二十四节，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地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你看到没有，主耶稣是独一的神。这启示录的前面，启示录的前面他只有一张书，
这刚刚读的后面那一页，
这是犹大书，我们读完了。好，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读罗马书了。往前面翻，罗马书第九章，使徒行传的后面，第九章第五节。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第五节。罗马书第九章第五节。 啊，罗马书九章五节，灭主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你看，主耶稣是永远可称颂的神。好了，我们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四处的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神，而且明文的说明了。这个我们把它记下来有一个好处，因为有的人会说主耶稣不是神的时候，在圣经里上没有说主耶稣神啊，你可以告诉他，这四处都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神。第九章第五节，永远可称颂的神，
永远可称
颂的上帝啊，那个就是上帝哈、啊，对，他也可以嘛，用上帝啊，永远可称颂的神。所以这四处圣经啊非常重要啊，这四处就包括我们今天这个提多书在里头。好，第十四节，我们提多书第二章的十四节，罗马书九章五节哈，现在我们读提多书第二章十五节十四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因为就是说到主耶稣了，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赎这一个字是释放的意思， loose， 释放，本来我没有自由的，罪恶把我控制住的，现在我松开了脱他的捆绑了，我被释放了啊，释放 loose，
释放，
释放，啊，释放，啊！我们基督徒不犯罪，乃是说把我们释放出来了，从里面罪里的释放出来了。本来罪是控制我，非犯不可，现在主把我释放。我在这里说一个弟兄的见证啊，这说明是被释放。这个弟兄他吸毒了很多年了，吸毒很多，因为吸毒的结果就家破人亡，妻子和他分开了，儿女也不认他了，他很多东西都卖掉了，最后就剩他一个人，一个人该卖的都卖了，没有办法了。那么毒瘾一发的时候，全身都没有力气，就没有办法，一定要想办法打一个针，好了才有点力气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很苦，实际上是被罪所控制住了，没有办法。他有一个亲戚是基督徒，就给他传了福音，就告诉他，他说如果你毒瘾发的时候，你就会呼喊主耶稣，一说主耶稣啊，求你救我，主耶稣求你救我。好了，那一次他在一个人在家里就是发了，没有办法，睡也不能睡，坐也不能坐，那个真是难过，他就没有办法，他就喊主耶稣啊，他主耶稣啊求你救我，主耶稣不要，嘴巴里就一直在喊主耶稣救我。他说非常奇妙，喊喊喊喊到最后就睡着了，本来这种人睡不能睡着的，一定要打针才行，不打针他睡不着觉的，没有毒的，他就睡着了。等他睡醒了，一身汗，出了一身的汗，醒了以后对毒瘾没有这个要求了，没有要求了，本来还就是想到思想想到要去打针啊，要怎么样，没有这个要求了。好了，这个叫做什么呢？这就是脱离，释放我们从罪的里头释放出来，这是主耶稣的拯救。就是说你对他不被他控制了，你自由了，释放你就在自由了。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不犯罪，是因为我们从罪里得到释放，这个罪不能控制我。所以比方我就举的再说一个控制，你看那个电视有连续剧啊， 现在好像是讲什么，一个有什么白发魔女啊，什么什么什么哈，还有一个什么射雕，不是射雕什么哈？
对，太祖他
们把侧面开过啊，现在
他
们来特别的
讲上帝
啊，讲上帝。那么看这个电视的人啊，今天看了以后啊，到明天这个时间呢，总是提醒他了，实在想到哦，好多钟了，要到了，好要去了。后天呢也是到了，他总有一个东西啊，提醒你的思想啊，就是你可不可以不看？如果你说我可看可不看，那你就自由了。如果那个东西总是提醒你还要去看还要看，哎，明天到了这个时候你要坐在他旁边了，后天又在旁边了，已经看见没有？你就没有被释放，你就被他捆住了。你总是那个时间几点钟到几点钟，你总是被他控制住了。很多事情要控制的啊，有一个青年弟兄，他刚刚进大学，他就做见证，他说进了大学以后啊，我们大学同学的头发都不同，就是那种时髦，他就要专门弄他的头发了啊。这个弄头发又是一个控制你了，你又没有自由了，对不对啊？要控制弄头发啊，所以这个每一个人，我们基督徒是从罪里得到释放，对每一种瑕疵我们力量，我们都可以不被它瑕疵啊，这一个就是得到释放。我们基督教和任何宗教不同，任何宗教是没有一个能力使你能够得到释放，但是基督教不同，圣灵给你一个力量住在你里头，使你能够体验啊，使你能够得到这个力量得到释放。所以很多的罪我们可以不犯。好，我们再读十四节，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罪恶这两个字在原文不是罪，原文是不法的意思，或者说没有律法的意思，不法，或者叫做没有律法，没有按律法去做。不法就是没有按照律法，这个律法不是指旧约的律法，这个律法是指着主耶稣的命令，指着主耶稣的律法，主的律法。主的律法就是主的命令。今天来讲主的命令，那就是圣灵的声音，圣灵的话，圣灵的声音。如果一个人不听圣灵的声音，那就叫不法，就是这里说的罪恶，就是不法。这个字啊，我们还可以读一首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往前面翻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读起，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读起。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看这个作恶的恶字，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不法的这个字，我们今天那个罪恶那个字编号是一样的。那么主耶稣在说，有的人今天有好多基督徒啊，也在那里传道啊，也在那里赶鬼啊， 也在那里请许多异能啊。还给别人疫病啊，那么这些算不算数呢？主耶稣说，有一天当他们见主耶稣的面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是不法的，这个就是不法，你们是作恶的，这是一些不法的。不法就是你不用按照主的律法去做，没有按照圣灵的话去做。所以这里讲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天国，只有遵行神旨意的才能进去。不法就是你不遵行神的旨意了，倒不一定是说你犯了一个什么大的罪，不是的，那不是的，那是指的什么呢？就是你不法啊，你没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你想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想传道就自己去传啊，你想赶鬼你就去赶，你想信义人你就去信义人，就是不法啊，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一切罪恶的那个罪恶的样子，就是没有按照神。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国家里头的百姓呢？那是天国里面的百姓，因为主洗净了我们，救我们脱离了一些不法的事情，使我们能够顺服他的旨意，能够听圣灵的话来侍奉神。下面就是热心为善，就是在善事上我们是很热心的，善就是好的啊。这里这个善字我们可以读一首圣经，就是罗马书的十二章，前面罗马书十二章，十二章十七节，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这个美的事原文是善事，就是这里好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读热心为善那个善，这里把它翻成美。那么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的十七节说，不要以恶报恶，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你骂我一句我就骂你一句，你打了我我就打了你，这个就不好，不以恶报恶。众人以为好的事，以为善的事，大家都认为这是善的事情，要留心去做。请你注意留心这个字的，留心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指说要有智慧，这原文它的意思是 before mind， 就是你的思想要好好想一想再去做。众人以为美的事，以为好的事，以为善的事情，你要去做可以，但是你要留心，要有智慧。好，所以基督徒我们是应该热心做好的事情，但是我们还得有智慧。十五节，提多书第二章的十五节最后一节，这些事你要讲明，这是要提多要给大家讲，讲什么？就是讲第二章里头，从第一节到这些里头的，对老年人怎样，对老年妇人怎样，对少年人怎样，对青年妇人怎样，对少年人怎样，对你提多又是怎样，对仆人又是怎样，对大家怎样，你要讲明这些事，要劝诫人，要劝大家啊，不但要讲还要劝，用各等权柄责备人。权柄这一个字在原文的意思不是权柄，就是吩咐的意思或者命令的意思，就用你各种的命令。责备人的意思不是责备，是把它暴露出来 expose， 有各种命令，把那些不好的东西把它暴露出来。那么我们今天在我们每一次读圣经，我们在这里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运用了很多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把这个东西暴露出来嘛。啊，弟兄姊妹，你一听，哎呀，原来这是把它暴露出来啊！因为这些见证都是弟兄姊妹自己做的，你像那个吸毒的是他亲自来给我说的啊。后来这个弟兄啊，就在家里啊，他就得救了，不吸毒了，他就在家里传福音啊。他的亲戚朋友都来一看了、啊，这个人的确变了，原来在欠我的钱，欠他的钱，到亲戚朋友到处借钱吸毒，现在不吸了。他说：“你看我现在完全不吸。”结果我就听。那么这些见证就是把许多人的事情，错的事情把它暴露出来了，所以他要提多就告诉大家，劝诫大家要把这些讲明，而且要把很多利用很多的命令，用很多的吩咐来把人暴露出来啊，使他们能够看见我错在哪里。底下最后一句话，不可叫人轻看你，这句话对于提多来讲，因为他是一个传道人，所以劝人劝他啊，不要要人轻看你。那么因为在对提多讲的时候，第七节你自己要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就是要做有一个榜样，别人才不会轻看你，而且你的教训要正直，这样别人也不会轻看你。端庄就是能够使人尊敬你，言语纯全就是很纯正，无可指责。如果你是这样做，那别人就不会轻看你。好，我想今天我们在读我们这上一次和今天我们读到第二章啊，我们为什么把第二章又反复来把它说？因为第一次我们解释过去了，今天我们又把这些解释摆在大家的面前，至少大家应该弄清楚什么叫做节制啊，劝老年人要节制，第二节什么叫做端庄，什么叫做自守，它的意义是什么意义，这个一定要弄清楚。好，然后我们就要知道十二节，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啊，我们需要这样的金钱投资。好，这里好像讲起来就是对每一种人的要求，对每一种的要求，但是这个要求里面有共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刚刚讲了一个节制，一个端庄，一个自守，共同都有这样，也有不同的地方。比方做妈妈的要爱丈夫爱儿女，要贞洁料理家务，这就是不同的地方。做仆人的要讨主人的喜悦，这又是不同的地方。提多传道的他也有他不同的地方啊，但是节制端庄自守那是应该是相同的，节制端庄自守是相同的。好，我想这是第二章。现在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要把第三章读一点点，好吧？我们到11:30结束，第三章读一点。第一节，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毁谤，不要尊敬，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好，就先读这两节。这个第三章就是接着第二章的，因为我们说过圣经里原来不分章节的，是我们后来的人才分的。保罗写信的时候是连在一起写的，后来的人看得太多了，所以把它分成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实际上第一节、三章第一节就是接着第二章15节连着来连着写的。这里写的什么？ 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讲有两种人，一种就是做官的，做官这个字就是为首的意思，为首做头的，掌权的就是有权柄在他手里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这里也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官的，什么叫掌权的，那就是政府了，那就建立政府。政府里面我们基督徒应该和政府的这个关系，这就很重要了。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除了第二章这里讲的这些行为上的要求，有一个好的行为，好的生活，敬虔的生活以外，我们对于政府还要顺服，顺服大的顺服，那就政府有很多规定，那是顺服。那么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府的规定不同，比方我们今天是在加拿大或者在台湾，那一对夫妻生孩子随便你生多少，对不对？这是在大陆不行，只能生一个啊，这就是它的制度不同了。那怎么办呢？要顺服啊，那我们一定要顺服。每一个政策制度不同的，顺服的目的，他遵他的命，就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的事情，善的事情。我们遵守政府的命令法律，就是要做善的事情。比方我们过马路，你一定要看那个红绿灯，红绿灯就是一个管理啊，就是一个法律。如果你闯红灯，那是肯定是错的，那就违反他的法了。不但这样，我记得有一个姊妹，青年姊妹做个见证，她在念这个大学，她说她一天开车，在开车的时候啊，她用了一张纸擦鼻子还是擦的，就从窗户就丢出去了，这个加拿大的地方不可以的。他就没有想到后头一个警车开到他前面去把他停下来，就说你以后再丢我就罚你的款，不然丢了多少次，他说我第一次，你再丢我就罚你的款。你看这就是一个法律，你丢东西不是善事吧，你丢了就不是善事，对不对？你丢了不是善事，不丢是好的，那你一定要遵守了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要顺服。那么这个做官的是指的政府，在加拿大来讲，那些做官为首的现在也有一些情况，比方说有些私人开一个停车场，对不对？马路边你停车你一定要投钱了，你不能说我取一个桥看到没有人检查，那么我就钱就不丢了，票我也不买了，把车停了，不行的，他要罚你就罚你了，对不对？基督徒一定要注意善事啊，这些就是善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去违反他怎么规定，你要怎么做。但是我们顺服执政掌权的还有一个原则，如果这个政府是逼迫基督徒的，不要你信仰的，这个你就不能顺服了。只要他我们的信仰他尊重我们，我们应该顺服政府，但是他对我们信仰这一方面，那我们就是他如果不许我们信，这个我不能顺服，其他的我们都应该顺服啊，我们可以顺服。所以该三岁的就要给他拿税，那么我们现在请读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读起。在上有权柄的， 这个权柄就是提多书我们刚刚三章第一节那个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比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要叫作恶的惧怕，所以那些官的目的就是要你 不作恶嘛，你行善就可以了。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就是我们要行善，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要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侵犯他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请注意啊，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良心。所以你在街上千万不要丢纸屑，你就不平安了，那是良心啊。你开汽车的时候，那该到 stop sign 你就要停一下，你不要说没有人看见了我就冲一下了，可能都不行了，这就是为着良心啊。你冲一下可以，但是你的良心会不平安。我们基督徒一定要保存我们一个完整的良心。第六节，你们拿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的这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拿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好，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要顺服执政掌权的，除了他不许我们信主耶稣，除了这一个信仰以外的事情，其他的我们都在顺服。该上税我就给他上税，我就不要偷税漏税，该拿粮就拿粮，因为为着良心，不是基督徒的良心。好，那么我想这个呀，我们就今天读到这个地方好不好？我们把这个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因为没有你的同在，我们所有的聚会都是枉然，都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我们求你亲自在这边带领我们，用你的血洁净我们，洁净这个房间，
他
都想不听，
没，他老里面老了太大声了，
但是他没有来吧？
有，他刚才有下面有下来一下，
下来一下，
哎，
他有在，
是在找到，
没有，
没有，
没有，在家，
在家，有没有记错？
刚才他有下来拿水下来，
也开始聚会了，我们再继续读提多书。今天我们还是继续读第三章，我再把从第三章第一节我再把它读一部分。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诽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我们从前也是无知，被你受迷惑，不是各样私欲和厌恶，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而在向众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成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意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好，先读到这里。上一次我们已经说到第一节，就是要顺服做官的， 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对于执政掌权做官的，就是对于政府来讲。那么基督徒对政府来讲，所有政府定的好的事情、善的事情，我们都要遵行，要遵他的命，要准备行各样的善事。像这样的话，在保罗的书信里头，我们读过的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再请读一读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节后面，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惩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叫你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那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要行善，我们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制度呢，那我们马路上红绿灯就是一个制度，各种的制度都要顺服。还有在上的君王，我们也要顺服，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惩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所以一个政府他定的一些的制度是好的，是使这个国家有条不紊的受到管理的，这些制度都应该是好的。那么这些制度怎么样呢？我们要遵行，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就是有的人说基督徒啊，他们有一个国在天上，地上的这个国你当公民啊，你可以不守他的制度，没有这样的事情。圣经里都是要我们守，因为这些制度凡是叫人为善的。那么上一次我们说过，有没有政府定的一些制度是我们可以不遵守的呢？有没有？好，这里我们要去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五章，二十四节。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犯难，不知这事将来如何。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带到了，并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年年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这个人就是主耶稣了，然后他们把他钉了十字架。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是关于信仰的问题。所以在信仰上我们是要顺从神，我们不顺从人啊，这是在我们信仰。所以假若说有一个政府他是不许我们信啊，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顺服他。那么我们就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为着主的缘故，靠着主的恩典，那就要为主站住，为主站住。
所以历代以来就包括在保罗的时代，保罗啊坐了两次监牢，都是为着信主的缘故，为着基督的缘故啊，所以在他书信里头都写了。那么就是信仰啊，彼得当时这样，刚刚就是我们读使徒行传，彼得也是这样啊，为着主的缘故，所以他是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就是在信仰上啊。我们上次也说到了罗马书的十二章，今天我们就不去读了。那么这几处都告诉我们，我们在善事上要说服政府，上次读罗马书就是拿粮的要给他拿粮，上税的要给他上税，基督徒要做模范。我们在大陆的时候有一个政府有一个规定，在大陆啊，就是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所以基督徒就模范的去遵守了，不能多生了。好，那么外邦人他可以生两个，他在这里生一个，把又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再生一个，那么凡是生了两个的就要罚款了啊。像这就是政府定的制度。那么如果这是一个善的，跟我们信仰没有关系的，我们还是要说服他啊，还是要说服他。好，我们今天再读提多书的第三章的第二节，不要毁谤，不要震惊，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这是告诉我们做基督徒第一个，不要去毁谤别人，任何人我们不要毁谤，毁谤当然就不好的了，有的时候背后说人的，有的时候捏造一些事情去毁谤别人。毁谤的意思就是说要把别人用言语把别人说得一钱不值，我是对的，你都是错的，这就是毁谤。把别人的名誉、别人的信用，一切把它破坏掉，这就不好了。不要尊敬，尊敬这个意思在原这个英文的翻译啊，就是 fight， 就是打，一直斗来斗去的，不认真。基督徒是不真的，任何一件事情是不真的。如果我有理，他没有理，那我怎么办呢？那我们要学一个功课，那就是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深渊是在神，求神的深渊。这个功课难学，但是这个功课你学了一次，你就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很好的经历了。一切我们靠神，让神来身边。所以我们不争，你就说你有理也好，你在背后说我也好，毁谤我也好，不，我们不要彼此争了。我们知道争这一件事情啊， fight 这件事情一定是两方面的，所以一定是这个那个彼此打起来是双方的，只要有一方不动手那就打不起来了，那我们就要站在一个不动手这个地位上。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神啊，我们有神。重要和平，和平这个字在原文不是和平，原文这个字是让步啊，我宁肯让步。这个很难啊，不是也难，让步也难啊，让步也难。向众人大显温柔，温柔这个字就是温和的意思，温和。大显温柔，原文不是大字，原文是一切的事情上啊，原文编号下面是个 P， 这个字就是 万事的意思，所有的事情上我们都是温和的，对人都是温和的。所以不要诽谤，就是我不会去说别人什么事情的，啊，不诽谤，我也不和别人争，我总是让步，所有的事情都闲处，我们是温和的，对人是温和的。第三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被你受迷惑，忽视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这个保罗是说到从前，就是还没有信主耶稣以前是怎么呢？是无知。无知就是说不明白啊，对于这些事情不要诽谤，不要震惊，总要让步，向众人大显温和，对这个一无所知，总是凭着我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他不认识神嘛，啊，没有认识神，就是无知了。被你就是不服啊，被你就是不服的意思。什么事情我就是不服，我有我的看法，我就是不服。他这样对我，我怎么不可以这样对他？啊，就是不服。受迷惑，受迷惑的意思就是受骗了，受欺骗。这个受欺骗是受撒旦的欺骗，受欺骗，也包括受我的肉体的欺骗，我个人的肉体的私欲的欺骗，也包括受世界的欺骗。世界有一个潮流，别人都是这样，那我不是这样怎么行呢？啊，这是没有信主以前，有一个姊妹在家里和她的丈夫关系很紧张，她就去找别的姊妹交通，别的姊妹就劝她，你就给她出主意了，你千万让不能让步啊，一个钉子一个眼，他这么凑到你来，你要给他一点颜色看，这样才能够把他管下来。那这是什么呢？啊，那么这个就是说世界上的风俗就是这样，是世界欺骗。那你不能，对不对？强就欺弱，你一强他当然就不敢了。好，我们就是这种观念都在我们的脑筋里头，撒旦给我们的观念，肉体给我们的观念，世界上一切的给我们的观念，就这样一个观念。所以跟第二节那个观念是完全不同。第二节观念是什么？不要诽谤。我有一次到一个姊妹家里，一个基督徒家里去吃饭，两夫妻都是基督徒，两个人，我在他们请我吃饭的时候都要讲他有理，都要讲他有理，因为要讲我有理，就要把对方贬一贬一贬。我很清楚，比方那个姊妹做的菜摆在地上，哎呀，蒋弟兄，你看这个菜啊怎么样？我做的不好啊。好了，这是姊妹在那里讲了，这个弟兄就有话来讲了。那么他讲这个话不是说，姊妹你就做的好，他说是不好啊。你这个味道什么又淡了一点呢、啊？又是什么？他就要讲这句话来了。实际上，那个姊妹是在跟我讲，所以完全他的先生不要插嘴最好。但是这一来以后啊，他这么一讲啊，结果弄得他的姊妹就心里不高兴了。姊妹就要辩驳几句啊，就要解释一下。你说淡了，那么我说为什么这个今天淡了一点？他又讲他的理由了。这一讲完了，那个弟兄又有他的理由来了。你就看见这里头就没有完了。啊，没有啊，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就要看见，不要争了、啊。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不要争竞，总要让步。什么事情我就让步，特别在一个家庭里头，这个让步是非常的重要。啊，让步这是主的恩典，让步就让神住在你家里，让步恩典在你家里就行了，光就会在你的家里了。 所以这是容易受迷惑，就是受欺骗，欺骗里头有撒旦的欺骗，有我肉体的欺骗，也有世界那个风俗的一些欺骗，服侍各样私欲和厌落。私欲，欲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要求啊，我的要求，我想怎么做，就是我们过去没有信主以前呢，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就叫私欲。厌落这个字就是原文它也不是厌落，就是很高兴的事情啊，使我高兴的事情我都要做，使我欢喜的事情我都要去做，这个就叫做厌落。私欲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我有一个想要需要要做一个事情，有个要求。厌落呢，就是这些事情使我高兴，使我快乐，我就要去做。这个就叫服侍各样的。哇，过去就是我们服侍我这个肉体的需要，服侍各种的快乐的事情我都要做，当然包括厌落的事情都在里头。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恶毒呢，这个就是 evil， 实际上就是出于魔鬼的东西了啊。人对人都是很恶毒的，你说我一句话，我还你一句话，比你更毒一点，更难听一点，那是恶毒了。嫉妒，对人都是嫉妒，我总不希望你好啊，我总希望我要比你强，你要比我好了，我总是嫉妒你啊。我想这些都是啊，里面的心里面的，他说心原文没有心字啊，常存恶毒嫉妒就完了，没有心字。实际上呢，他为什么加个心呢？他想这个恶毒嫉妒都是里面的啊，心里的，我们嫉妒人也是心里，恶毒也是里面的，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的。这些事情是可恨的，是不好的。可恨的就是可恨恶的，又是彼此相恨。你相恨，这里当然就没有爱了啊。所以第三点我们就看见，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无知就是没有光照，没有神，所以就被你就是不服了，很多事情也受很多迷惑了，而且服侍我们各种的私欲和厌落，而且有恶毒嫉妒和心，是可恨的，而且彼此又相恨啊。这是说我们的情况。现在第四节，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第四节就是到了神要救我们的时候，就是我们救主的恩慈。这个恩慈原文还不是恩慈，原文是能够有需用的需要。当然我们的救主能够供应我们需要了啊，我们需要拯救了，需要得救了，这是需要了。和他向众乡人所施的慈爱，一个是我们的需要，主知道我们的需要，能够供应我们的需要，就是第二个，神有慈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到了这个时候，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我们就得救了。 本来我们是无知，被你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恶，也是恶毒嫉妒，又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是当神的恩慈临到我们，就是说他能够供应我们，知道我们很需要的时候，又把他的爱向我们一显明，他就救了我们啊，救了我们。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就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做的怎么好，不是的，完全没有。我们做的不好，就是第三节，就是说我们做的就是这些事情。一个人在这个里面做了这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到了一个时候，神要拯救我们的时候，神的恩慈，神的慈爱就领导我们，我们就得救了。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义，乃是到他的怜悯。神有爱，神还有怜悯。怜悯这一个，就是说到是他的同情啊，他知道我们这个人啊，都是亚当的后裔，是落在黑暗的里头，是在撒旦的手里权里头，是在肉体的里头，世界的里头，是在里面受他的做了奴仆，受他的奴役。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他就怜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下面就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重生就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他救我们，怜悯是神那边的，恩慈也是神那边的，慈爱也是神那一边的，但是怎么样到了我们这边呢，我们就得救了，那就是借着重生。这里有一个重生的喜，他加了一个喜字。重生怎么叫做喜呢？啊，什么叫做喜？啊，我们这里要参考一处圣经，请我们翻前面，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六节。二十六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这个洗字和我们刚刚说的重生的洗是一个字，在原文里头编号是一样的洗。那么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说的这个洗是什么呢？是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水就是代表生命，水就代表生命。道这一个字在原文就是话，而且这个话是神及时的话，就是现在神说的话，而不是太初有道那个道字，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教会并不干净啊，任何一个基督徒团体都不干净，都需要用水借着神的话把它洗净。水是说到生命，圣经里的水都是代表生命的意思，生命水。这里为什么要这样说，把基督徒说出来，生命以后信主耶稣，每一个人要得到一个生命，就是永生以后，那这个永生就把我们洗了啊，因为它是生命嘛。生命怎么能够洗？如果我们要说的经历来讲，生命啊，实际上它的洗就是光照了，就是光照。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你看到没有？
生命就是光啊！刚刚我们说生命就是水，这里告诉我们生命就是光。水把我们借着生命水把我洗净了，意思就是说，光照了我，这个生命光照我。你光照我以后，我就认罪了。哎呀，主啊，原来我才是一个罪人啊！我现在知道。哎呀，原来我这些都是罪啊，我的思想有罪，我的行为有罪，我说的话也是罪啊。你看，这是光了，光一照就把你洗了。你再看见你是脏了吧？哎呀，脏了你一认罪，好了，你看你就洗干净了，啊，洗干净了。所以水是为着洗，光是来照亮我们，都是生命的功能，都是我们的生命。所以生命在人的里头。是借着光照把我们这个人洗干净了，因为一光照一照你就看出我的原形毕露。没有光照以前你看不见。